好，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天父，我感谢你，主啊，谢谢你有一次带领我们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关于你的真理。主啊，让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满有你的同在，求上帝你格外的来怜悯我们，与我们同在，愿圣灵开启我们的心。主啊，不管有多少人。既然是一起来分享你的话，你的话是没有一句不带有能力的。求我的神，你亲自来回吸引，也亲自是祝福我们下面的时间。如此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第11课啊，就是基督的再临。基督在再临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说这个新生命的认识。12课呢，总体来讲还是非常重要啊，就是说每一个这个环节啊，非常紧凑的。在启示录22章的12节呢，就是有经文说：“看呐，我必快来，赏罚在我，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所以耶稣再来。那我们首先要思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这个赵哥跟苑姐妹，我们想，就耶稣的再来，你是否完全的相信呀？耶稣的再来，你是否完全相信呀？
完全相信。
赵哥有没有怀疑？
没有。
赵 哥呢？
我是有点纠结。
那你纠结的原因，其实就是说不确定嘛，对不对？
对，就是，我相信这个事儿要大于不相信，但是还是不相信，还是挺多的，就是在那个。你之前说的感性和理性之间摇摆，就是有时候觉得会，有时候又觉得不会，就这样纠结。
这个在起初肯定是属于正常的，肯定是属于正常的。好，
今天把门关上来了。
抱歉，稍等一下，稍等。对，这种疑惑是我们一开始出现的时候，经常出现的，或者说，不知道这方面的信息呢，所以说，我有怀疑啊，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课当中啊，就是强调了这个。你看第一个啊，他说：“亲爱的朋友，人们勉强能知道些过去的事，没有人能确知将来的事。但是决定一切的是神，神决定过去、现在、将来的事。他的话语中，他告诉我们许多将要发生的事。”所以这个也是神告诉我们的关于将要发生的事。甚至我要说，我们在前面分享的时候就分享过，就是神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对吧？到耶稣基督到这个新约正典的完成，上帝的启示已经完全了，已经没有什么新的启示了。 但是这个地方我们要知道，在启示完全的时候，还有很多的事情呢，应该说是少量的事情呢，它还没有实现。非常重要的事情有一些还没有实现，但是预言出来了，比如说耶稣的再来，比如说将来的大审判啊，比如说身体的复活啊，比如说将来的荣耀啊，这个还没有实现。这个是在我们这个启示当中，但是呢，它并没有实现的，所以呢，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会完全实现，圣经里面的一切会完全实现，啊，这就是这个啊。好，那赵哥帮我们读一下主耶稣会再临这一部分吧，啊，读到那个马太福音25章31节那个位置。
好的，主耶稣必会再次降临。你有没有想过，基督已经复活升到天上，并在父的右边为我们祈求？那么他是永远这样在天上吗？地上的一切会永远像现在这样存留、永不停止、延续不息吗？绝不是这样。圣经告诉我们，终必有一天，世上的一切都会过去，毁灭性的灾难将要临到恶贯满盈的世界。一切有形体的物质都要在神圣洁的怒火中销毁，所有的活人、死人都要在神的宝座前受审判，个人按所行的受永远的报应。而这一切都必然会发生在主耶稣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主耶稣会再次降临于世，答案是他必会再临。圣经中提到，主耶稣基督两次降临这个世界。基督第一次的降临已经发生，基督的第二次降临是在将来。圣经上说，基督既然一次被献，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那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并与罪无关，乃是为要拯救他们。主耶稣第一次降临时，他取了个卑微的身份；当他第二次降临时，他则将以大能及荣耀降临。他将要毁灭他的仇敌，并建立他永远的王国。圣经上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
这个地方就告诉了我们关于圣经里面耶稣再来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经文。第一次他来的时候啊，在希伯来书1章1到2节也说啊，就在这末世见他儿子小于我们，所以那是开始的末世，也就是说，这个我们知道末世和末日它是一个时间段，一个是时间点啊，我们暂且把这个日啊，这个日子的日。定为时间点，那这样的话，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是末世的开始啊，那耶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就是末日了啊，就是那末日了。所以第一次来，他是要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被称为义；第二次来，这个地方清楚的写着，并无罪无关啊，就来说9章28节，并与罪无关，乃是为要拯救他们。这个拯救和我们现在理解的拯救不完全一样啊！我这样说不完全一样，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个地方的拯救呢，是指的最后的完全的拯救。你说拯救还分完全的拯救和不完全拯救？其实我们理解的拯救，就我们自己可以想想，你理解的拯救是什么意思？啊，愿你们时间也比较久了，愿你们稍微分享一下，就你理解的拯救和救赎是什么意思？
就是救我们脱离罪恶，就把我们这个罪从拯救出来。
很好。赵哥学了这10课，你理解呢？
理解拯救，除了刚才解说的那个，我觉得是不是也有就是让你成了一个新人，和过去所有的罪就隔绝了，你也不会再那个啥，再犯罪，是这意思吗？
那你觉得什么时候才会成为像你说的这样？
我说第二次。
啊，第二次他再来的时候，我们才会成为这样的，对不对？嗯，
对，
很好啊。其实我们所说的拯救呢，除了第一次他来的时候所做的工作带给我们的救赎，对吧？这样的一个救赎呢，我们，我认为啊，有现在教会当中所讲的救赎，通常意义上都是讲的这个狭义的救赎，就是指的他救我们，透过十字架，使我们脱离了罪，使我们得以成为义人，被称为义人，成为一个新人。但是呢，我们仍然是处在这样一个罪恶的过程当中，所以会有一个得胜的前一刻，得胜之路，啊，并最终指向了最后的荣耀。但是我要说，这个过程虽然是拯救，但是并不是一个完全的拯救。完全的拯救只有等到最后耶稣第二次再来，啊，第二次再来的时候，他要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荣耀，是那复活的身体，灵魂身体，然后合二为一，然后呢，还要使我们和他一起坐在审判席上，来审判世人，对吧？啊，然后呢，使我们真实的进入一个完全的这样的一个无罪的、不会犯罪的状态，然后呢，使我们能够在与永远的与主同在，啊，甚至说我们可以与三一神有这样的一个相交，哦，这是最终的拯救，这是完全的拯救。所以其实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的时候，他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他是救主，这个救主其实就是指的广义的，就是指的要给你带来完全的拯救。但是呢，这个完全的拯救它是一个过程，所以说第一次和第二次中间的过程，这是一个狭义的，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是带来一个完全的拯救，这就是耶稣基督再来的这样的一个意义啊。我们看到现在已经非常好了，我们已经是主的仆人了，但是我们仍然会犯罪，我们仍然是在这样一个挣扎当中啊。那将来等他再来的时候，有第二次完全的拯救，所以这个地方说的是并与罪无关了，乃是为要拯救他们。然后呢，你看在马太福音25章里面说当人子在他的荣耀里同着众天使降临的时候，所以这个地方也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也就是带着众天使再来啊，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第一次来是以一个卑微的仆人的身份，而第二次来都不是，第二次来是完全以一个君王的身份，以掌权者的身份，以上帝的身份来到，啊，所以要执行审判。好，然后下面一段是关于这个耶稣说他将再临，以及耶稣会怎样再来，愿姐妹能看到吗？方便读吗？好，那我来读吧，我跟教哥我们俩交替读啊。耶稣说他将再临，在主耶稣被钉前，他告诉门徒他将快要离开他们，但他答应他们他将再来接他们与他同在。耶稣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若是没有，我就早已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那里，你们也在那里。这是记载在约翰福音14章2到3节。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会再来，因为他这样说过，耶稣说我必再来，我必快来，启示录22章20节。那耶稣会怎样带来呢？耶稣复活后向人显现有40日之久，有超过500个人亲眼见到他。而后有一天他告诉门徒他要回天堂， 当他们还在看着他的时候，有一朵云把他接去，便看不见他了。当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有两个身穿白衣的天使站在他们旁边，说：加利利人呐、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使徒行传一章十一节，这经节说主耶稣如何被接去，也将以同样形式再来。这是说主耶稣将带着大能的身体再回到世上。当耶稣再来时，活着的信徒将亲眼看见。不仅如此，那时连那些不信他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看哪、啊、他驾云降临，众目要看见他，连刺他的人也要看见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这话是真实的，阿们。啊，这是启示录一章七节的经文。地方说的其实很清晰啊，有什么样的疑问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说，耶稣再来的信息是他亲自的启示。我们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一切信息啊，都是基于圣经的启示，都是基于上帝他自己的话语。所以你说我为什么信啊？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啊？啊，你怎么知道世上没有一个义人呢？圣经如此记载，哎，这是一个标准的答案，或者是我们真实的认识。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就是关于有圣经的一个学习啊，在这个地方我们就先不涉及了。如果说还有什么疑问的话，以后我们可以专门做关于圣经论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也就是说是基于圣经的权威。那圣经当中，而且耶稣基督自己的启示更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必快来。而且啊，他用了这样一个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到三节比喻的这种方法啊，我去给你们预备地方去，对吧？这是对于人来讲是比较容易理解的啊，好理解的。然后呢，耶稣怎样再来，怎样走，还要怎样再来啊？那有很多的异端啊，说有的说这个耶稣已经来了啊，什么样的？但是我们看到圣经怎么说呢？啊，启示录一章七节说是，连不信他的人都要亲眼看见他。也就是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他，所有的人都要看到他，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哀哭。所以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人都能知道。那如果说只是启示给某些人，很明显他说的是错的。而且到后面我们会看到啊，耶稣再来的时候是一个奥秘，是一个不知道，谁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再来。他突然来到，对吧？突然来到，嗯，所以这是耶稣怎样会怎样再来啊？大哥有什么样的疑问吗？
我对怎样再来没有疑问。
嗯，这个地方没有啊。我们来接着看下边的，耶稣在临死的时候，世界处于怎样的状况？赵哥帮我们读一段吧。
耶稣在临时，世界处于怎样的状况？普世性的道德和灵性的败坏。很多人一厢情愿地认为，这个世界正在不断进步，越发完善和美好，特别是随着基督教的传播，文明更加发展。许多人相信世界会更加公义、幸福、和平，并且说这就是神的国正在降临。但圣经告诉我们，当基督第二次降临时，世界并不是处于趋向完美的过程中，而是处于整体的道德和灵性败坏和邪恶当中，恶贯满盈。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因为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狂傲，棒，这字不认识。
毒，
违背，毒，
嗯。
棒毒， 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无亲情，不解怨，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有敬虔的外貌，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末世就是临近基督再来的日子，从基督第一次来开始，一直延续到主耶稣再次来临。这个败坏的过程不是忽然发生的，而是持续的、渐渐的发生的。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
嗯，好。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这个很清晰了啊，也就是说，耶稣再来的时候，在这个末世的时候，这个世界会怎么样？我不知道赵哥，你对这段的认识，就说当然你也一直参与听到哈，你肯定是听到一些，那你有什么样的疑惑呀，或者说原来的认识有吗？
这一段说的我是完全认可的。
嗯，
我即便咱们抛开这个宗教来说，
嗯，
我也是认为世界是只是可能物质生活上也许在变好，但是更重要的精神生活上，或者是整个世界的环境上来说，或者说自己周围的这种小环境来说，确实没有变好，而是在变坏。然后你再结合到这个圣经上来说的话，我觉得圣经说的这段真的是有关这个末世的，这个我觉得是说的是真的是没错。
嗯嗯，好。
嗯嗯，
就是结合我们的生活，你看到也再次的验证圣经当中所说的是真的，而不是像某些人说的是耶稣来是为了改良这个社会甚至说会使这个社会越来越好就像这里边已经说的啊，趋于完美，不是这样的，而是末世的时候，人会越发的专顾自己，就这样的一种恶都呈现出来了，而且末世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马太福音24:12。为什么许多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呀？这里面说只因不法的事增多，那为什么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就渐渐冷淡了呢？其实用我们生活当中的例子就很清晰了，比如说这个前些年说过的服不服的问题有很多这个好心但是呢得不着别人的认可的这样的事情啊，这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但是呢，我刚才说的这个呢，是停留在世俗的一个角度。那我们如果把它放在这个，就是说宗教信仰当中，说一个基督徒非常有爱心，非常有热心，哎呀，后来看到这个社会如此败坏，这个不法的事如此之多，然后呢，好像人也没有那么的彼此相爱，所以自己的热心和自己的爱心也渐渐冷淡了。我们来想这样一种形象，这种形式是为什么？这种状态，从我们人性上来讲，似乎是正常的，但是从一个基督徒他的一个认识上来讲，他的一个心理状态，或者说他的一个这个与神的关系上来讲，是不正常的。为什么这么讲啊？我们来想，基督徒，什么叫基督徒？就是跟随基督的人，对吧？信靠基督的人。那这样的人，他应该明白末世的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很多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教会之间啊，有时候也没有爱心了。然后呢，这个人与人之间这种信任的关系好像也比较冷淡了。即使基督徒之间啊，似乎有的也不太好了，我不太乐意，我也不愿意这样的一种热心啊爱心了，所以就有的就丢失了。 但其实这是非常可怕的。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他应当知道这个末世就是如此的。你的盼望啊，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你的盼望在哪里？如果你只是以这个社会的啊，只是以这个人际关系的，只是以这个教会的好坏来定义你的热心和爱心的话，来作为你有热心和爱心的这样的一个原因的话，这是非常可怕的啊。因为基督徒的盼望不在这里，基督徒的盼望在于在基督里面的这种安息安慰，基督徒的盼望在于末世的荣耀啊。越是到这种情况下，基督徒的热情和爱心应该越发的增长。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要来了，因为我们知道哇，我们最终完全得救的时刻就要到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终于可以不在这个罪恶的世界当中，在这样一个这个挣扎的撕裂的这样一个世界当中，对不对？所以这个我希望我们能够稍微明白一些啊。好，那我下面来读一下这个后面那个敌基督的出现啊。敌基督的出现说，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个时候啊，会有敌基督、假先知等出现啊，会和世上抵挡神的势力来逼迫和迷惑基督徒啊。那时，在马太福音24:9-11啊，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也要杀害你们，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恨恶。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也要彼此陷害，彼此恨恶，且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这是关于假先知敌基督。然后接着，那是敌基督，就是撒旦的使者将要出现。圣经说他极有迷惑性，因为他的外貌像羔羊基督，说话又极狡猾地迎合人心，激发私欲，仿佛创世纪中出现的古蛇一样。启示录13:11说，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所以没有真正信的人会跟随这个假的也是这个敌基督，还以为自己是正确的安全的。帖撒罗尼迦后书2:3-12说，因为那日子以前啊，也就那日子是指的那末日啊，就基督再来的时候，那日子以前必有离道反教的事，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啊，这就指的那恶兽，那敌基督。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是神。这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奇事啊。你会看到这些人是很有能力的，会行异能，会行人迹，还有奇事，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啊，因他们不领受爱真理的心使他们得救，故此神就给他们一个生发错误的心，叫他们信从虚谎，使一切不信真理到喜爱不义的人都被定罪啊。看呐，甚至教会也有整体离道反教的危险，以至于不仅不信和假信的人，连真信徒都可能受迷惑啊。所以马太福音24说，他说倘若能行啊，连选民也就迷惑了。所以神会特别的用恩惠的道保守真信徒，但那些被迷惑而跟随敌基督的人，圣经称他们为沉沦之子，要被定罪灭亡。这是关于这个末世敌基督的出现。 啊，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当中啊，在这个末世，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啊，会出现很多的假教师、假师傅、异端、邪教、敌基督、假称基督已经来了，比如东方闪电呀，比如说耶和华见证人啊、三赎基督啊，这都是属于异端甚至邪教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看到，甚至如果能行的话，真信徒都被迷惑了啊！但是这个地方，我们知道真信徒都被迷惑，是说的如果可能啊。但是这个里面，真信徒他不会陷入到这样一个，他可能会被迷惑，但是他仍然会回来，知道吧？这是关于真信徒为什么他会回来，是因为有上帝特别的保守。所以这一段最后一句啊，那时候神会特别的用恩惠的道保守真信徒，啊，这就是最核心的，最核心啊，本质上是上帝恩惠的道的保守。那这个地方其实呢，就是在阳镜信徒分出麦子和败子，分出真信徒和假信徒。我们一定要看到是这样的一个情景啊！其实我们应该特别感恩的是，我们能够领受真道，能够领受从圣经当中启示给我们的真道。我没有一开始就进入到一个邪教当中去。我们要知道，有很多的人从一开始就领受的是错误的那我们是说这是可怜的，我们应当是用真道去挽回，但是能不能挽回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这些敌基督啊，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句话啊，在启示录的13章11节上面的一部分啊，他说那是敌基督，极有迷惑性，对吧？说话呢，他为什么他像羊羔羔羊基督，说话又极狡猾的迎合人心。激发私欲，你要知道，我们人啊，他本身是有自己的罪性，有自己的本性。那这个本性呢，我说的不是起初上帝所造人的时候给的本性，而是人堕落以后的这种败坏的本性。那这种败坏的本性呢，如果被坏人，我们说，如果被敌基督被异端所利用，那你就会说。哇，你说的太有道理了，这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你说的太合乎人的本性了，对吧？这就是激发私欲，迎合人心。但是真正的基督教，我要说是什么呢？是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甚至是与你罪恶的本性相背离的，是反我们人类的所谓的理性的。因为我们的理性都被污秽了，我们人全方位的被污秽、被玷污都已经成为一个完全败坏的人，这是全方位的那这个全方位的全然败坏呢，并不是指的就坏到极点，没有一点点这个所谓的好人好事出现，不是这样的，而是说全方位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污染的。这就好像水，你往里边滴了一个毒药，这一杯水，你说，哎，刚才是往这个角滴的，我这边是不是没有毒？不是的，全方位的被，已经都被污染了，每一个地方都是这样。所以呢，这样的话，福音来，它是一个圣洁的，它是光，所以就照亮了我们，显明了我们这种败坏的本性。所以它都是与这种败坏的本性相敌对的，那我这个昨天在思考的时候，就是曾经有人会说，他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就是与这个世人不一样的，我们就是要这个打破世人的这一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句话是对的，是肯定是对的。但是我们要知道，并不是我们特立独行，你知道吗？你要明白，就是说，这个事情是我们特立独行，还故意 不守世界的规则吗？是我们不对吗？我们要从另外一个层面来讲啊，从人的角度来看，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哎，这些人基督徒是特立独行的一群人。但是你如果从真正的一个人应当活，应当怎样活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从起初神造人的时候给人的这样的一种从人的良心，从人的神造人的时候的这样一种本性，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这个角度来看，你要知道你才是真正的人的活法，而是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在偏离。等于是这样，这并不是说多数人所行的他就是对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不是说背离他们而行，是他们在背离人而行，他们在背离我们，他们在背离一个人真正当行的事情，所以说是这个世界在背离啊。我们要这样去思考，你就会更积极啊，就从积极的方面来思考。好，这个地方我就说这些，大家有什么样的回应吗？啊，赵哥要没回应的话，就是把那个大灾难和耶稣基督再来这个部分，我们读一下吧。
好的，大灾难临近耶稣再来时，会有越加严重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冲突。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总不要惊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只是末期还没有到。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兆头。后来更接近基督再来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时必有大灾难，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没有这样的灾难，后来也必没有。若不减少那日子，凡有血气的总没有一个得救的，只是为选民那日子必减少了。最后发生宇宙性的秩序混乱，甚至星星坠落，日月无光，连天势都要震动。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
这是关于大灾难的事件啊，也就是你会说这些事情真的会来吗？比如第一段所说的啊，打仗和打仗的风声啊，不管是一战二战，还是到现在局部的战争，对吧，俄乌战争，如果了解的人都会明白，现在的俄乌战争绝对不仅仅是影响俄罗斯和乌克兰啊，它甚至会引起有可能会引起的，现在普京已经提出来的，就是说要进入核战争的这种高度警戒，对不对，高度戒备，它可能会引起世界性的这种战争。其实除了这种热战我们看到这个经济它已经引起世界性的这种变化所以这个俄乌到底会带来什么不知道啊。联合国秘书长已经给我们带来说要预备大饥荒和核战争，对吧，所以其实这个地方我们是在这个地方，我们再想想前段时间汤加这个国家，对吧，出现的地震、海啸啊，火山爆发啊，然后疫情，这个疫情看来是没有办法，如果没有神的心意的话，没有办法去掉了，对不对？那这个就算是慢慢的我们习以为常啊，等到下一代人，他们不知道啊，还有疫情，没什么疫情，这不是正常的吗？但是等到下一代他们可能又会感到有一个新的疫情，会不会所以这就是人，我们现在觉着很正常的一些东西，但其实可能在前几代的时候它根本就是不正常的，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思维，那就是说再推到上帝造人起初的时候，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要知道，自从耶稣到来，甚至说我们周边的一切都是罪恶所带来的，都是罪恶所带来的，疾病、痛苦、忧伤，这些战争、疫情、地震，一切的灾害都是由于罪带来的，而耶稣来就是要除掉这些，而耶稣的再来是要终结这一切。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一切显明了耶稣再来，耶稣的再来。然后后面还发生了宇宙性的这种秩序混乱。我说这种可能吗？我们只能用信心的眼睛去看，我们用我们的眼见，我们是看不到的啊。虽然科学也验证什么太阳会一点一点萎缩呀，但是科学也有科学它出失误的，它的一个判断的错误的地方。但是我相信上帝的话却没有错误啊！我们如果真的是看到日月无光，天势要震动，哇，月亮也不放光，弟兄姐妹，你这实在是太可怕的，对不对？但是这一天却终要到来啊！基督徒们，那你的盼望在哪儿？对不对？你在那一刻你是感到恐慌，还是这个喜乐的蹦起来？哇，主啊，你终于快来了，你终于要来了啊！求主怜悯我们啊，也求主给我们这样的一个信心啊！我们一定要是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眼见。好，这是大灾难。接着下面是耶稣基督再来。这之后啊，耶稣会带着能力和大荣耀，驾着云彩而来，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啊，也就是上面的大灾难以后，对吧？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啊。这是在马太福音24章30节。今天的确有很多假先知、假基督宣称基督已经来了，但圣经强调，基督的再来是显明给一切的人，包括信和不信的人，甚至连恨他的人都能够看见并且哀哭，因为那时福音被证实，他们却永远错过了得救的机会。我们可以思想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为什么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的时候，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呢？谁能回答一下？赵哥，地上的万族为什么都要哀哭？在一开始我们也看到了啊，然后甚至连恨他的人都能够看见并且哀哭。
这个哭那肯定是信的人就是说主啊，你终于来了，太感动。不信的人呢，那种悔恨的哭吧。
哎，甚至或者是惧怕，对不对？这是
对对对，
对，因为这是末日嘛，对吧？在马太福音当中还有说到那时，这个怀孕和奶孩子的有祸了，对不对？因为他们无法没有办法逃，不容易逃。
对，
这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的情况啊。好，那上面呢，我们就先分享这些啊。我们来看耶稣再临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耶稣再临后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赵哥来帮我们读三部分嘛，读到那个新天新地上面。
好，复活和改变。哥林多前书15章50到52节，弟兄们，我要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神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就在一霎时，眨眼之间，号筒末次吹响的时候，因号筒要响，死人要复活，成为不朽坏的， 我们也要改变。世界的毁灭，彼得后书三章十到十三节，但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上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切切仰望神的日子来到，在那日天被火烧就消化了，有形质的都要被烈火融化。但我们照他的应许盼望新天新地，有义居在其中。审判，启示录二十十一到十五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于是海交出其中的死人，死亡和阴间也交出其中的死人，他们都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死亡和阴间也被扔在火湖里，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火湖里。
好，我把这个第二个啊，世界的毁灭放在前头，因为我们刚才讲了诸多的灾难啊，刚才诸多的这种敌基督啊，然后又受到的逼迫呀，啊，然后再加上世界的毁灭，啊，主的日子就像贼一样来到，刚才已经讲了，他是瞬间来到，你不知道啊，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他告诉你啊，主要这时候来呢，很明显他就是异端，你不用听了啊，你也不用跟他去狡辩，因为他是错的。异端他能出来传，我跟你说，他一般都是受过很严密的这种这个训练的啊，所以大家不要和异端去争去论啊，最好是找到教会，找到同工，然后说这样的事情。如果真是遇到的话啊，耶稣基督再来的时间没有人知道啊，任何人都不知道。有形质的都要被消化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近期看就关于核战争的这种有做的动画或者说是电影什么的，就好像一个巴掌呼，然后全都消化了啊，世界一切全都毁灭了，对不对啊？那核战争如果真的到来的话，就是如此的。那这样的话，上帝有没有可能借着这种核战争啊？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嗯，倒是也真有可能，对不对？嗯，但是上帝应许了说不用水再毁灭世界了，嗯，那使徒约翰也说来的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那就是指的圣灵指的得救的救恩，那火就是指的审判，啊，就是审判。所以说将来有形质的一切都要被消化啊，你呵呵你存的房子车子一切的东西啊都要被消化，那有什么能够存到永远的，弟兄姐妹啊？什么能够存到永远的啊？唯有你的信心与基督在一起。那你说那我就啥也不干了，那我就啥也不弄了，我也啥也不挣了啊？不是那样的，神还没有再来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人的责任，我们要尽我们的努力，我们要竭力的去追求。那追求是什么？追求神啊，去按照神的心意去生活，要竭力的去供应我们的家庭，要竭力的去爱我们的家人啊，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所以我们不能说光看着说耶稣再来了都要毁掉，那我就都不那个啥了啊，都不要了啊，都不去努力得到了啊，我就颓废，我就懒惰，不是这样的啊，这就有点因噎废食，或者有点杞人忧天这种啊，当然不是杞人忧天了啊，但是就是说因着将来的事情，然后自己就废掉了现在当今的责任了啊，这是错误的。这是我们的盼望和应许啊，这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的盼望。接着呢，我说第一个就是复活与改变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想到的就是将来耶稣再来的时候你要有什么样的改变啊？你会变成什么样子的？ 赵哥是第一次听，赵哥想过吗？复活的时候，或者耶稣再来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你会变成什么样？
我说不好，我不知道。
你希望你变成什么样的？
我肯定是希望我能，就是做好准备，就是，就是。假如他再来的时候呢，那就是一个，叫什么，新的人，完全的人，能够面对他。
嗯嗯嗯，那你觉得耶稣有可能今天晚上就到？
对，原来刘洋也跟我说过这个，说你不知道，或者下一秒又突然就来了，该怎么办？我就没话说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嗯，
对的，对的。我知道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会说啊，假如我们正在聚会呢，耶稣再来了，你看多好啊，我没有做什么，我是在聚会，我不是在得罪他。然后我们不知道，假如现在我们正在学习的时候耶稣再来了，是这样，我们的心如此想。但其实接着赵哥说的，就是我们要时刻的警醒嘛，对吧？你说预备自己，我们如何预备自己？就时刻的警醒，就是那十个童女当中的五个聪明的童女一样，时刻警醒。那其次呢，我们要知道的是，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都要改变。所以在很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说，他说保罗说，他说我如今把一件事情把一件奥妙的事情告诉你们我们不是要睡觉也就是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乃是都要改变。那这个改变呢，指的我们从里到外的这种肉体上的更新，从里到外肉体上的更新，所以说其实到时候都成为荣耀的身体然后这两个方面，第一个是关于假如我们还没有死的时候耶稣就来了我们就会直接被提，对吧？直接被提，身体变为荣耀的身体身体就不再是这个朽坏的这个肉体了，而是荣耀的身体而是能够在这样一个空间范围内能够出现瞬移，对吧？能够想去哪儿去到哪儿，这个一想啪就过去了也不再坐高铁坐飞机了，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就是我们没死的时候。那如果我们死了的呢然后我们死了耶稣再来了我们要知道我们死了的时候我们的灵魂是立刻与主同在的就是那个强盗当他钉在十字架上，耶稣他说今天你就要与我同在乐园里，对吧所以有的人会说死了以后去暂时去到某一个地方这是错误的死了之后灵魂立刻与主同在，这是对于信徒来讲的然后呢肉体当然是在地上，我们都化成灰儿了，对不对都烧成灰儿了。但是呢当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肉体也要复活肉体复活是真实的，肉体的复活就是当时讲耶稣复活的时候其实也设计了一些肉体的复活，那就是真实的。那你说复活又是什么样的身体我们还互相认识不认识？我们应该是能认识，但是可能也不太容易认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耶稣复活以后当他走在门徒当中的门徒好像有的时候不太容易认出他来，对不对但是一说仔细一瞧是能认出来的所以荣耀的身体那成为什么样子，应该还是现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身体，但是是20岁的还是40岁的还是什么时候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是一个荣耀的没有瑕疵的是能够与这个永恒与圣洁的神相称相交的这样一个身体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盼望，弟兄姐妹，这是我们的盼望。那对于信徒来讲，复活要与主同在你想想你要知道我们人为什么会以肉身复活与主同在，是因为我们的主他已经以初熟的果子，他是以肉身复活升天与主同在圣经当中记载说，我们可能会超时一下圣经说他坐在父的右边， 那你想父他是一个，他没有身体啊，对不对？他是一个灵的存在，好像坐在父的右边，好像是两个神一样啊，这是错的，是一位神。那只是坐在父的右边，彰显的一个是荣耀的地位，荣耀的地位。那你要知道，耶稣在天上，在父的右边，与父灵啊三位一体的神同在的时候，啊，他们同在的时候，耶稣是以一个人的形式，而他又是完全的神，他是带着身体的，带着人性的。所以耶稣基督的神人二性，自从他从玛利亚降生之后，拥有了人性之后，他就再也不放弃这个人性。正因为他升天是以一个完全的带着人性的身体升天的，我们将来才有可能是以身体复活与主同在。否则的话，如果只是灵的话啊，有的一端会说，耶稣基督升天的时候没有人性的这种形式，只是神性，那我们将来那就没有办法复活，我们身体就不可能上天的，对吧？不可能身体与主同在啊！但是圣经当中告诉我们的是，都要复活，对不对？啊，我们是带着荣耀的身体，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出熟的果子，他怎样，我们也要怎样啊！这是关于复活与改变啊。审判刚才已经说了啊，第二次的死，信的人他们就是第二次的死，对于我们来讲，永远的活。新天新地，我来读一下啊。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就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啊，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亡，也不再有悲哀、哭嚎、疼痛，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啊，这是在启示录当中。所以弟兄姐妹，你渴望那个时候吗？你渴望那个时候吗？所以在保罗书信当中，他告诉我们说，因我们那个自赞自清的苦楚啊，我来查一下经文啊。哎，哥后书四章十七节说：“我们这自赞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自赞自清的苦楚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的荣耀。啊，这哥林多后书四章。几点？那同时保罗也说，我们要是顾念那所不见的，对不对啊？而不是说顾念那能看见的。那这新天新地，那将来要来的荣耀，是你用你的眼睛现在看不到的，而是要透过你的信心来看到的。弟兄姐妹，这里面所提到的一切，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一切啊，除了刚才我们说的这个道德这个灵性的败坏啊，我们觉着好像看到了战争疫情，好像我们看到了，但是后面怎么样我们也不知道。但是所有的一切这些东西，世界的毁灭、复活、改变、审判、新天新地，这全都是你要透过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的。我们的信仰是要透过信心的眼睛去看到的。耶稣基督为你而死，为你而活，你被称为一个义人，你得儿子的名分，你称呼我们的神为阿爸父，这都是透过信心来看到的，而不是凭着眼见。所以有时候我们人会说，哦，我们看不见摸不着。你当然看不见了，你需要打开你的另一个感官，那就是信心。这个信心是透过神来亲自开启给我们的。所以今天你看到了，你是透过信心看到的。但是信心看到的永远都是这种虚无缥缈吗 ？Sorry， 不是。啊，什么时候看到？当耶稣再来的时候，这些用信心看到的东西都要完完全全的呈现在你的眼前，你知道吗？有一天你能够用眼睛真实的看到。所以现在你用信心看到的， 等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你用眼睛就能够实实在在的看到、听到，就是实在的，就是你的盼望。好，我们来看一下，那我们当随时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赵哥为我们读一段吧，两段吧，读到那个我们当如何准备好上面。
我们当随时准备好迎接主耶稣基督的再来。耶稣基督何时再来？主耶稣将再临。根据预言，下一个将发生的伟大事件，即是主耶稣的再临。在新约的最后一章里，复活的基督说：“看哪，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间，乃为神的奥秘之一。它可能发生在任何一天的半夜、早晨或正午。有些人研究圣经的预言，而尝试预测基督再来的准确时日，但却都错了。没有人晓得耶稣何时再来，甚至在天上的天使们也不知道他何时再来。主耶稣说，但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连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子也不知道，只有父知道。我们当随时准备好，主耶稣可能在任何时候回来。这既然是真的，我们就当随时准备好迎接他。若你还未得救，主耶稣再临时将会十分可怕，你将面对可怕的大灾难和永远的灭亡。若你已得救，主耶稣的再临将是大喜的日子，那也将是我们向主交代我们的生命的日子。若我们忠实的服侍他，我们能盼望听到他向我们说：“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做得好，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吧。”
好，谢谢张哥。好，我接着来读。那我们当如何准备好呢？我们当如何准备好面对主耶稣的再临呢？应当第一，爱他；二，顺从他；三，服侍他；四，仰望他的再临。如果我们遵行这四点，那当他再临时，我们将不会感到羞耻。圣经上说：“小子们呐，你们要住在主里面，这样他若显现，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就是带着喜乐。当他来的时候，在他面前也不至于羞愧。这在约翰一书2章28节。若我们是为私欲而活，而贪爱世界的享乐，在那一天，我们将感到羞耻。我们有些人可能希望重新再活过，但那却是不可能的事。只有一次生命，转瞬即逝，唯有为基督而做的，将存至永远。现今是为耶稣而活的时候，现今是服侍他的时候。我们待会儿可以分享你如何为耶稣而活，如何为服侍耶稣而活。所以启示录20章20节。这个地方有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若我们真的爱主耶稣，我们必会盼望他再来再临。所以愿我们的祷告正是主耶稣啊，我愿你来。耶稣即将来临，我们必须随时都准备好迎接他的再来。好，这是这一课的内容啊。后面附加的是信徒死后将如何啊。信徒死后将如何，这个我就不再详细来分享了。刚才其实我们已经大概分享了然后这个地方呢，我们将如何准备好，或者这个信息当中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然后上面有一个地方，我刚才忽然想起来，还有稍微有一点没分享的，但是这个地方分享还比较长，我就稍微提一下，就是说关于审判。我们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案卷前，案卷上看了并且有死了的人都凭着这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啊，弟兄姐妹，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也是一样的照着所行的受审判，只是我们在审判的时候是被主所担当的，但是并不代表说你所行的恶事就没有记载，不是这样的所以照我们所行的受审判，我们只要是犯罪作恶抵挡神， 其实当我们犯罪的时候就是在抵挡神，那这样的都要在上帝面前一览无余的展开啊，有一天都要显现出来。所以那个时候为什么这里面说我们要预备自己不再羞耻啊？当那个时候我们是羞耻的，对不对？虽然有耶稣基督在承担，所以只要我们今天只要是犯罪，一定是受审判，这种审判是要在众人面前的，是按照我们所行的来受审判啊。我们这是一个消极的方面，就是我们犯罪。那另外一个积极方面，怎么样抵挡我们不犯罪呢？那就是去盼望啊，那永远的荣耀啊。耶稣基督他受的苦难，他并不是为着苦难，为着上十字架而上十字架，他是看到十字架背后的荣耀啊，他是看到在十字架背后为信徒是为这些教会所成就的荣耀啊，那极重无比的荣耀。所以，我们当看着那永远的福乐、喜乐、安慰。新天新地，我们在为此而活，啊，所以有目标你才有前行，没有目标，那所有的一切都是障碍。好，那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大家还有什么样的分享吗？那我们先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宝贵的信息。让我们深知，我们不是说得救了就永远存留在这个世界上，啊，让我们深知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不公平、不公义，终有一天要有那最终的审判，啊，主啊，你是那掌管一切并且要审判一切者，父啊，让我们借着这样的信息，真实的与我们的生命融合在一起，让我们不仅是知道。更是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出这样的荣耀来，活出这样的盼望、喜乐，也活出这样的警醒来。感谢赞美你，主啊，我愿你来。如此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